度假加勒比七，波多黎各 Puerto Rico， 作者华西车城，位于加勒比海东北，多米尼加共和国以东，美英属维京群岛以西，是美国的领土，人口350万，仅次于古巴和牙买加，官方语言为西班牙语和英语，首都三王市最大城市。哥伦布第二次远航美洲的1493年就将其纳入了西班牙帝国版图。与古巴一样，1898年以前一直是西班牙殖民地。殖民初期，因欧洲传染病流行，人口死亡率极高，当地土著亦被强迫为奴。西班牙西印度舰队常年航行于该岛与本土之间。自1508年建立殖民统治以来，尽管法国、德国和英国曾虎视眈眈，多次打算入侵，西班牙人一直成功保持着该岛西班牙领土的地位。大约1890年的美国海军战争委员会委员阿尔弗莱德·马汉著作《海上势力回顾》就提出仿照英国皇家海军建立强大海军的设想，其战略思维的一部分就是收购加勒比海的殖民地作为海军补给站，并成为防御巴拿马运河建设的战略要冲。身为林肯和格兰特两届总统国务卿的威廉·瑟沃德一再强调，在洪都拉斯、尼加拉瓜或者巴拿马建设一条沟通大西洋与太平洋运河的重要性，建议美国吞并多米尼加共和国，收购波多黎各和古巴。国会没有通过他的吞并提案，西班牙也回绝了美国所提1亿6000万美元购买波多黎各和古巴的出价。从1894年起，美国海军学院就开始着手与西班牙开战的计划。等到了1896年，美国海军情报部就已提交在波多黎各水域军事行动的作战计划。1898年，美军入侵波多黎各，登陆瓜尼卡。西美战争之后，美西签订巴黎条约，西班牙签城下之盟，割让其控制下的波多黎各，放弃古巴主权。同时，从西班牙人手中，美国还获得了菲律宾和关岛。列强也签不平等条约，中国连列强都算不上，对于清政府所签历史条约，有什么好抱怨的呢？20世纪初，波多黎各是一直处于美军事统治下的殖民地，总督由美国总统任命。1914年，波多黎各议员一致投票，要求从美国独立，美国国会以违宪之说，拒绝了波多黎各独立。1917年，美国国会通过琼斯法案，授予波多黎各人美国公民身份。而当地议员一致反对，认为是美国想征召波多黎各壮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伎俩。1936年，美国参议院梅纳德·泰丁斯提案支持波多黎各独立，然而自由党议员路易·马丁坚决反对，泰丁斯提案无法获得所需票数通过，反而与麦克杜菲联名的另一提案获得了通过，导致菲律宾独立。1947年，美国授权波多黎各自选总督，路易·马丁高票当选首任波多黎各民选总督。如今，出生在波多黎各的人自然享有美国公民身份，可以自选总督，却无代表波多黎各的联邦国会议员，也不能选举美国总统。 虽然2012年公投大选显示大部分 54% 选民希望改变，成为与美国其他州拥有同等地位第51州，但目前波多黎各依然维持只是美国领土的现实。波多黎各联邦国土陆地面积5320平方英里，海洋面积1900平方英里，主岛东西长约110英里，南北宽约40英里，位于热带地区，雨季从4月份一直延至11月份，全年平均温度摄氏28度。初到三王，匆匆忙忙便登上游轮，没有来得及看看三王一眼，也是意料之中的事。我们决定下船后在三王住上一晚，也好多了解了解美国这个特殊的地方。这里与美国本土差别不大，汽油价格已经回到两块多一加仑，麦当劳快餐沿街随处可见，公路上的车流也一律靠右行驶。我们决定租辆车，方便岛上出行。太太们在三王港外守着行李，我和朋友来到不远处的喜来登饭店打听租车事宜。饭店里只有赫茨一家，由于没有事先预定，租价高不说，也没有合适的车型。160几块钱一天的租价，我们怕太太们不会批准。还在犹豫，赫茨女士建议我们找大堂服务员问问，他们常常有自己的租车公司，也许会便宜一些。按她指点，我们请大堂服务员询个价，她操起电话联系了几个地方，一个叫塔哥特的公司报价60几美元一天，包括所有保险，而且负责机场或码头接送，比我们打的都便宜，还可以自驾兜风，岛上油价也便宜，真是家不错的租车公司。租下车以后，我们要了公司的联系地址，以后要来三王，先打电话订车，他们就会来机场接人。为了方便，花10块钱，又租了个导航定位装置。从租车公司拿车出来，决定先去饭店放行李，稍事休息，再出门玩耍。朋友很快就驾驶着小红车，飞奔在高速公路上。前方出现收费站，离开装有快速通行电子卡的车流，我们靠向右边车道，排队等候付款。队列前面一辆小车不知何故堵在扔钱的篓筐前面，一直不肯离去，所有排队车辆均不能通过。我们转向人工收费通道，慢慢向前蠕动，轮到我们付款时，收款员说我们租的车装有快速通行电子卡，不用交钱。哦，我们不但知道了租车价格居然包括了买路钱，还避免了下面我们会傻乎乎地往收费站篓筐里扔买路钱的行为。事先订妥的酒店位于多拉多海滩度假村，离开三王市中心大约十几英里。往西的地区看似相对富裕，道路绿化整洁，建筑物也比较新。出的高速七弯八拐，一辆军车横在前边，太太问我看见车牌没有，我问为什么，她说那是赫赫有名的美军第82空降师的车子。三王岛上想必定有美国陆军第82空降师驻扎。通过多拉多海滩度假村门卫以后，道路两旁绿荫一片，高尔夫球场边的水池边，成群野鸭漫步，几乎看不见打高尔夫的人。村内出现很多公寓型住宅，靠海而立。据说很多退休美国老人来加勒比地区置地，以备退休后居住。这里的房子很像就是那一类。像鸭子般，我们的小红车 穿过村内林荫道路，慢慢向大海那边有总务浮台的建筑驶来。地面若隐若现的减速磕碰，带让朋友不敢掉以轻心。不久前在市区内行驶时，他没有注意到地面的磕碰带，几位乘客几乎飞到车顶。小车的减震效果远远不如我们习惯的美国房车。登记入住的时候，朋友说我们订的两套套房有点奢华，一套就足够我们四人使用了。房间是我预定的，没有征求朋友意见，只好下次了。波多黎各东北面有个爱云雀国家森林公园，属热带雨林，是美国国家公园中唯一的热带雨林。驱车30分钟，买了三张老人票后，进入一个绿色世界。这里开放着奇花异草，山间弯曲的小道郁郁葱葱，岩石壁上飞瀑直下，真是夏日奈良的好去处。波多黎各位于北回归线南侧，属于热带气候，温度和日照长度相当稳定，年平均温度华氏80至70度。爱云雀国家公园全年降雨，没有明显的旱季和雨季之分，一年超过200英寸的充足降雨，成就了理想的丛林环境。枝叶繁茂，峭壁瀑布和河流乃此处普遍景观。林中有许多丛林小径，成了动植物赖以生长的理想乐园。我们的小车时走时停，参观的游人不少，但一点不显拥挤。公园28000多英亩的占地是个很大的原因。主峰艾托若海拔3494英尺，俯瞰大半个波多黎各，蓝天碧水尽收眼底。回程我接过了方向盘，乘客们开始打瞌睡，虽然尽力辨认路标和公路施工绕行指示牌，还是让租来的导航定位仪领着偏离高速走街串巷了。朋友们预计赶快回酒店开战的牌局，也不得不推迟几小时。多拉多海滩度假村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海滩，住店的人们或在露天泳池内戏水，或在海滨沙滩享受日光浴。我们也不例外，一人一只沙滩椅，朋友躺在美女近旁远望碧波荡漾。太太们椰树下东家里长，我的躺椅是空着的，正在爬过伸向海中形成海湾的一个个巨大礁石，使用手中的艾帕德记录着这美丽的景色。缺少少林站桩功夫，归程一不当心掉进了石缝间，远处的太太们看得真切，爱莫能助，焦心地等待我爬出来。万幸啊，重新爬上礁石，伸伸胳膊，踢踢腿，拍拍沙粒，安然无恙，居然连艾帕德也毫发未损。回到酒店内，大家先点了免费的鸡尾酒饮料，再下单两个披萨饼，牌局就开始了。这次出行四人接牌协要员，打牌是必须的，从船上到船下没有活动的时候，找朋友就是活动。我和朋友太太搭档，太太和朋友一边，船上画廊旁的沙发咖啡桌，图书室的圆桌，还有飞机场的候机室都是排场，候机最易消磨时间的就属这项活动。我们这对老是吵吵嚷嚷，抱怨不断，太太那对趁此机会升级连连，旅行就这么行着，牌局则从南美打倒北美。